我在大学时候跟朋友做过音乐的这个论坛，就或者玩过。
哦，
对，但是我是明确的感知到音乐行业肯定是要完蛋，绝对不能做，这是肯定的。以前比较文艺嘛，
哎，以前确实没什么市场。
嗯，
从那个时候看现在，或者看前几年的演出市场，
嗯，
那确实无法想象。
嗯嗯，那个时候为什么说不能做呢？就像我学心理学的，我绝对不会去从事心理学行业，就是因为你能明显看得到人们不需要。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人们需要的是什么 MP3， 也就是整个音乐你能遇见它一定是，就是很惨的，就音乐人肯定都是活不下去的。
嗯，
这么样一个，
嗯，
因为你互联网一下子把这个版权全都洗没了，你这盗版又无法禁止，对吧？像百度怎么起来的，不就是做那个盗版 MP3 起家的吗？
你这倒是勾起了这个回忆，
太多回忆了，
太多回忆。
对，你像那时候人们
不止
每个人去百度上干什么，
百度
就是下载 MP3，
啥都有。是这个，它几乎就是这个罪魁祸首啊。
所以他今天做网盘是绝对能做起来的，这是他的基因，起家的基因，哪里有版权的这种可以掠夺的这种那个无主之地，我就进去杀一把。
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州便民网他还能再继续付费，是在福州电影的微信群里面聊起这个事情，然后聊到加油网，说加油网之前的那个创始人得了癌症去世了，然后
我们还去祭拜过。
哦，是
扫墓。对，
哦，对，然后后面就是分家啊，说加油网分家了之后是慕容鱼头，于洪亮，
对，
拿着这个是让19楼注资进入加油网，然后他自己带着这个人又出去外面做了一个小猪网。这个我这描述是正确的吗？
算是正确的。
这个
对，
因为我记得我好像后面有跟你对过这个事情。好像
但我
又忘了。
我经历过那个。
对，因为你
经历
过，所以我找你问过，然后后面我又忘了你当时怎么讲的。
是这样，我跟鱼头认识是做公益嘛，那时候我在便民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小建红，他那个骨髓那个，他很有可能能匹配成，但
需要钱，需要捐款啊。
对，然后我这边包括咱们那时候销售什么，不都挺上心这个事儿，到处去奔走。然后我们不是也谈了这个天虹门口那广场就拿来募捐嘛？
对。
然后当时就跟那个鱼头他们那边合作。
哦，当时是两个站都募捐，当时是大家反正都一起合作。
其实挺多网站都做
啊，
对。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当年这个福州还没有地方性网站的时候，对，他这个家园网的这个创始人，他这个就。当时他是有绝症，你也知道
啊，对。
然后他父亲是中国气象专家，然后他也是品学兼优，然后连续两年好像是哪两年我忘了，的中国十佳青年，对，都上过央视的，
好像叫祥威，还叫什么威啊？
然后这个就是他有一个技术，就是负责技术的追随者，就是慕容鱼头，其实还有一个元老级的。叫这个希诺，后来是我们重新把他这个在鱼头走了之后重新把他建立起来之后，希诺因为支持我们重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对
元老，
对，他是当年真的元老，因为他是当年的网红，就是确实漂亮，人也确实漂亮，后来因为就是意外怀孕，就跟男朋友意外怀孕，后来就退出去了，结婚了。对，
最早的创始人就三个嘛。
当时三个创始人他是这样，他会后来分裂成了一个叫胜利家园。
胜利家园是从哪分出去的？
也是从家园网分出去的。他有一个创始人是一个女的，就是这个胜利家园的这个老板。对，还有一个技术员，是这个慕容鱼头。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理念不合，实际上其实他这个网站的所属是属于那个女的，如果两个创始人没了一个的话。对，然后鱼头呢，他是不喜欢那对方那个商业化运作， 你也知道顺利教养出去之后他就做什么混博会啊这些东西，
对
对对对，
家装吧好像，
对对家装混博会，
对对对，都是一些能直接变现的
变现的
板块，嗯
对
嗯，
然后这个鱼头他这边就想说，就是其实他算是不是特别的合法这个事儿，就是他拿这个数据做了一个站，
嗯
对，然后公告说你来我这边。大家都来我这边是正宗的，就这样子。
就数据，就是说之前聊天的这个，就整个
网站的数据，
原样照搬，
原代码，对，所有的代码和数据，
代码和数据，那两个加起来就相当于就是一比一，
对，一比一，这两边就一比一的，
一比一复刻过去，
对，就
复制
都可以登录，对，
啊，复制了一遍，
对，账号还可以登录，
是，嗯，
对，
所以不是出现了一次那个什么危机嘛，就是那个，19楼，宣布说停止合作，因为那个就把这个账号全给封了。
对，
是因为两边都能互相。
对，因为19楼那次就是鱼头又上演了一次
啊。
19楼那次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加入到教研网之后，跟鱼头合作之后，就是鱼头其实是想商业化的，但是他没有人嘛。那我加入之后，然后我和那个后来便民的米兔不也去了，就我们两个就是开始做行业混家装修这些。然后做起来了，这不就19楼就来收购，当时正好全国收购站，比如说像重庆购物狂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站，像成都的第四城，第四城是要价太高，就是第四城它是那个它那个运营总监叫比熊，一个女孩子，原来卖袜子，在淘宝上面，年龄好像比我大一点吧，就是然后后来她就是带着这个第四城打败了原来有一个成都的吃喝玩乐网，也是非常大，也是第一代，他这也是第二代。
福州好像也有什么吃喝玩乐，什么吃遍福州，
那吃遍福州之类的嘛，
啊，好像是。
对，那个时候很多嘛，这种地方，
对对对对，
像福州最有名的
就是
打折便民和
一般就是会员就是这叫什么，就是协币打协 C 打 B，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有多少会员，然后我到你这儿来吃嘛，然后你给优惠
C to B， C to B， 就我有 C， 然后把它卖给 B，
对，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19楼来收购，主要是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协议里面签了，就是创始人要全心全意经营自己这个站，然后股份呢，其他有股份你都要明示出来，说清楚，然后你不能有其他副业，就不能说你这边用一些时间，那边用一些时间，但是鱼头这个算是基本上都违规了，因为他做了这个小猪网，他当时是看到了这个地方性网站倒卖的这个价值，因为大家都在收购，
他再做一个小猪网，那就他已经卖过了，就是
他不是再做，他其实是自己收购了厦门小猪网，对，并且
本来就有
已经带着人在做了
啊，
对，他其实是想赚中间这个差价，但是19楼是比较不能接受这种，对，
那就是违章了嘛，相当于
对，就是相当于违规合
违约了，
合同里边明确的规定，对，然后19楼就撤资，但是因为鱼头他的股东是另外一个，那个股东呢，他是
说还是有一个中间，
对，他其实是大股东，对，所以最后把他的股份又收购回来了。就鱼头就出局了，因为当时鱼头处理的方式相对比较激烈，他处理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说我违规了吗，那我违规怎么样吧，你能把我怎么样，然后对方说那你
就耍流氓是吧，
对，那你们把我怎么样吧，然后对方说不行，不能接受，对对，我不能接受，对方说那我就撤资，然后那个然后就鱼头说你就意思是你撤资也没那么容易，然后他就动用比如说员工罢工啊，然后复制网站数据啊，然后关停网站啊等等，做了一大堆操作，然后这些操作其实是增加了这个他的这个违规的一些一些对证据吧，对，后来因为大股东出面，他这些证据包括私自用公章在外面签合同什么这些事情嘛，就让他
那就职务腐败了，就相当于
对，因为他是这样，他是
当时也属于一个蛮荒时代，就是这个各种规章制度都不是特别的明确的，
当时是这样，对，当时是大股东是说咱们坐下来谈，你不要这样子， 然后他是比较脾气比较大，他就是从大股东那边拿了一个合同过去，说那个你来给合同盖个章，然后盖章之后他就把公章抢走了，抢走了出去，还在他小，还在他就又复制了一份数据，然后在那个网站上面
啊，
他还签了合同，这问题就大了，你明白的吧？
嗯，
我抢夺了公章，
嗯，
然后私自接了单，
嗯，
就是他又复制一个数据，然后自己成立了一个网站，
嗯，
然后他在那边签合同，接了个广告，
嗯，
让商家支持他。所以这些事情，就咱们听起来好像是其实没有必要，但他可能觉得这个就没有想到违法的这个，然后后来就因为确实涉及到违法，然后就说那私下调解的话，不至于就你可以就是那你把股份再卖回来。
哦，当时没有受到这个法律的问候
啊，其实问候了，
哦，
进去头发都剃了。
后来有联系吗，于头？
嗯，没有。
我记得他后来也有来厦门，
因为
后来也做了个企业，
对，
在厦门。嗯，
因为他当时是让我加入他，
嗯，
去跟那个大股东对着干，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
那你就留守，嗯，
对，我就做好我的事儿，然后就看着这一切那个嘛发生了一遍，包括十九楼撤资，因为十九楼现在保证他的资金安全，就是也是跟于头商量说你签字把资金撤回来，因为你们两个股东都得签字。
嗯，
对，然后后来鱼头退出之后，然后我们又运营了半年，然后十九楼又觉得还不错，
嗯，
就又过来又投资，就算是加入十九楼，
哎，
所以我也算
是就不是投资了，后来就变成收购了是吗？就是十九楼也觉得他的问题，这种资金注入方式是有问题的。
没有，
哦，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还熟悉了各自的为人
啊，哦，
对，像我们这个大股东的为人，像我作为运营负责人的这个，
嗯，
这十九楼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就是个人的问题，
嗯，
不是模式的问题。
嗯，
所以就还是允许我们这个大股东老吴，他占有一定股份。
嗯
所以你跟我说这个便民网还在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理解的。
嗯，
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其实大多数的老板，都愿意花钱来保持曾经已经没有的辉煌，很多项目，
嗯。
都在花钱撑着，不光是网站，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项目。
你这说的就大了，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老板的通病，
嗯，
他不愿意永远，他可能永远他会维持当年那点那个面子，他永远不爱关停某些业务。
你从这个角度讲也合理，也是
对，
会这样，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
嗯，
这个老吴，
嗯，
在我在美柚就大概2016年的时候，还给我打过电话，跟我讲他想找人把这个东西。
嗯，
延续下去，让我推荐人。
哦，
对，
哦，
因为中间我也推荐过两次人给他，哦，然后我的意思就我还是尊重他，但是我也说，就毕竟现在是移动的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
嗯，后续在那个传统的 BBS，
嗯，
就是大家要坐在电脑前登录，然后开始打字的那个时代，进入到移动时代的时候，都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变革期和这个阵痛，
嗯，
就是有的就转型失败，有的就比较顺，有的就很拧吧。
就是转型失败是，
嗯，
是最普遍的，
最普遍的，
最正常的，
或者说是最迟钝的一种。
对，
就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来是保持一个很迟钝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这个不需要我过度的关注。
对，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嗯，
一个是十九楼的，一个是阿里的。阿里的大家都听说过，就是马云当年要做手机端嘛，结果做了一年根本就不行，就是没有人访问，就是体验特别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包括新浪都在把自己电脑端的就换一个皮，
嗯，
然后放在手机端。
哎，对，
就是其实差不多，理念都差不多。然后马云
以前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 Web 的一个页面，
Web 套了一个 APP 的壳，
哎，对，嗯，然后你通过短信跳到一个浏览器，打开一个 Web 的页面，然后你可以登录一下账号，做一个微博上面信息的一个回复。哇，当时真的是
对体验很差，
就是非常不重视。
但是后来即使是所有的体验差，所有的速度好了，但理念还是那样，比如上面也有几个导航，下面有干嘛干嘛，
嗯，
然后马云当时干了一件我们就觉得非常牛逼的事儿，就是他发现这样下去好像不行，那我们也不能被淘汰呀，那怎么办呢？停掉所有的 PC 端的 Web 端的这个 的人员，所有人 all in 手机端，不要了。
嗯，
就是那时候我都觉得无法想象，就是不要了，就是 all in 这个，所以才把这个淘宝手机端体验做好，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然后
这需要远见，
对，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是后来我不是加入十九楼，算是进入了这个正式进入了这个论坛，从天涯那种屌丝啊，这种奇奇怪怪的人，占主导的这个网民，到了一个以女性用户生活消费为主导的这么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盈利最高的论坛，就十九楼。那十九楼当时做的最好的是其实全是垂直领域，像这个婚嫁、育儿、装修，
是
像婚嫁和装修每年营业额都能上亿，然后他的这个婚博会和装博会每一次的营收能达到2000万，对。然后他的包括情感，
差不多一几年的，2013、2014，
对，他是2007年开始做，然后2008年就是盈利了，然后一直盈利后来，然后这个对垂直行业的控制其实非常非常牛。那后来我为什么离开呢？我是2013年。
等一下，怎么你这个是，十九楼二进宫，然后家用网嘛。相当于家用网变成了
福州
十九楼，
对
啊，
就是十九楼旗下的福州家用。
当时等于说你们直接汇报了上级，就跑到杭州那边去了。
对
啊，然后可能就跟总部的联系就更多了。
对，有很多全国一盘棋的，很多
全国一盘棋的会有一些总部的一些东西下来一块做。
对，对，
总部因为当时你也肯定去过总部开会好几次嘛，然后也会
对每半年会去，
对，也会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吧。就你有对比过吗？就是
所以那时候认识了关明生嘛，
啊，
关明生我在美柚我们请他做顾问的时候，就是阿里的第一个那个 CEO，
就是
杭州创业圈和福建创业圈这个
他是
有
的顾问，然后到美柚的时候我们也请他做过顾问，然后这个所以了解到了那个圈子，然后。确实是经营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用户体验，所以其实十九楼才是最早做这个购物笔记种草的，对，是比小红书要早，
对，包括什么后来什么美丽说啊，什么那个，
对，
就是这一通的东西，在原来的 BBS 是能看到端倪的，在 BBS 时代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特别，这个可能不需要 BBS 来验证啊。女人和小孩的钱好赚，这个事情可能不需要，这个可能写在任何这个商学院教科书里面都有啊。
对，就是因为你从这个过去生产为主，
对，
你求着商家的时代转化成了消费为主，又生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然后你怎么站在用户这边，告诉他这个生活消费，你这个东西性价比怎么好啊，怎么适合你啊，它健不健康啊，对吧？比如说像这种种草，它直接推动了像什么。这种无硅油的洗发水啊，等等这些，当然微商也有一定的助力就是了。对，就是大家开始挑了，很多东西都很挑。
挑了，还有帮着挑的人。
对对对。
什么爸爸，什么妈妈，
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值得买。
对对对。
各种账号就是评测啊，这个今天评测那个，今天横评十款。
然后评测的东西越来越幼稚。
啊，对。
对，包括你看我后来去那个。在杭州不是有时候给其他公司培训吗？去那个中国三大育儿，原来三大育儿之一的那个妈妈帮去培训。
哦，
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最近有没有做一个测评啊？就是这个婴儿这个护理台。
哦，
对，我说这个东西新出来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做。
哦，
对，我说那你们这个就不行。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出来一个新东西，而且大家普通人或者是消费达人已经觉得卧槽，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哦，
然后你还没有，对吧？然后这就是你没有跟上用户需求，那你这样你就无法去做生活消费类的，对，你可能还比较适合用户来驱动你的内容。
是啊，就是有时候需要站在用户，比如提前半秒和提前半步，
对，
来去做这个前瞻性的安排。
对，因为后来这一套就我带到了美柚嘛，就在美柚做的也还可以，然后我说回来吧。说来十九楼我为什么离开呢，就是因为他垂直行业做的那么好，基本上所有的垂直行业都有，养宠物也有
啊，那肯定，
对，
那是大板块，
对， 养宠物就，然后我就说，哎，现在手机 APP 是我们，我觉得肯定是我们未来，那时候2012年。
哦，你想，你想移动化这个是来了，
对，因为2012年我已经换第二部这个智能手机了，第二部那个安卓机。
2012年肯定是那用那个 Google 的那个三星的啊，对
对
对，那些
什么索尼的叉十，
哎，对对对对，
什么那个 HTC 的那个 G2,
哎，对对对
G2,
火腿肠 G2, G1 到 G4 G5 G6 啊，
然后 iPhone 3。iPhone 3什么的，
是当时 iPhone 还挺不入流的，就是当时觉得安卓已经
那时候 HTC
对
太牛了，
对
做的比 iPhone 精致多了，
对，没人会注意它是什么台湾还是哪的，就觉得这挺牛的，可能是进口国外的，就是哪个国家弄的不知道，反正
就从工业设计和质感上是超越 iPhone 的，
对
对。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当然就现在已经历史已经写完了，现在就看到苹果就非常没个性，但是你看那时候的手机就是那个工业设计就非常漂亮，以至于后来其实
经典非常多，
对啊，罗永浩为什么做手机的时候强调那么多的细节，还是在安卓上面有很多可玩性嘛，就是可以跟苹果去对标的，就是你的工业设计如何能够更占据用户的心智嘛，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非得要让一个巨无霸给他做成了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一个，非常性冷淡。
其实他这个性冷淡，他也是源于他极致嘛，就是他也是追求极致，就是
也追求
他想做我自己，而不是想做对。就一个公司如果想做大而全，像索尼什么的，那他就死定了。我差不多，但是我大而全，谁都适配。就像现在 Windows 的似的，没有人在意他。苹果就反而你有特点，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的话题点才会，
对对，
比如说现在
做极致，
比如现在在中国买苹果手机最多的是女生，70%的苹果电脑的消费者是女生，是吗？
是。
然后说回来，我当时就认为说十九楼这样下去不行，就是而且我认为说你要做到移动互联网，你一定要垂直，你把你所有的，因为你各个城市和各这个内容都有嘛，你把你的摄影切成垂直摄影 APP， 瘦身健身的 APP， 然后这个化妆护肤的 APP， 然后你的装修的 APP， 婚嫁的 APP， 育儿的 APP， 情感的 APP， 但是当时公司就没采纳，然后这也是我走之前，就我2013年走了嘛，走之前也是最后给公司的建议，然后当时十九楼的 CEO 就是林玉就说了一句话嘛，他说你别看现在大家都用 APP， 很快大家就没人用了。
这话过于这话真的这个定在他的这个历史上了，对吧？当时这几个大佬啊，包括厦门小鱼啊，包括画龙象啊，可能都他们也时不时碰面嘛，也都各自在开始全国化的战略嘛。当时他们想的可能就是一个成功的地方复制到另外一个，把这个旗插在不同的地方，把这个站点做得更多，有点像现在的奶茶，谁先做到10000家店，谁先做到5000家店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做完再说。那时候想的它的维度不是移动互联网，他想的是这个我要扩张，然后我这个行业应该怎么再做的再深一点，这个行业还有很多上下游，是吧？
对的。
我记得的厦门小鱼的后面的移动化之路也是非常的敷衍和不负责任以及掉以轻心，就是完全不 care 啊，可是找了两个那程序员还有我好友，就是一个程序员自己去研究一下那个 iOS 代码，你去看一看那代码，然后你看稍微弄一下，弄一个出来能用的，然后账号能登录，把东西能看，也没管过在那个上面 UI 要怎么走，然后发帖要怎么走，这个东西舒服不舒服，所有东西都虽然懂，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新的 APP 出来了，
对，
已经能看到一个 APP 应该长什么样，会有一个 UI 设计师，
而且那时候有
怎么来弄
呀，有微博在前，有很多可以借鉴的，
对，
更先进的思路，
对，但是就选择就是没有 all in 啊，也不要说 all in 了，就是完全没有对等的去重视，也没有专门成立事业部或者怎么样去推动这个事情，
所以我后来加入美柚了嘛，加入美柚这很大，
加入一个纯 app 公司，
纯 app， 对，
他就没有历史，
对，
他没有 BBS 历史，
对对对对，但其实也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去之前，他做了一个、这个社区，因为用户进来，你也知道，美柚是个工具，那工具最大的问题就是沉淀问题，
嗯、
用户它
是记录大姨妈的工具嘛？
对，然后用户就会，他首先月活就一个月一次嘛，一个月几天嘛，然后他又留不住，又会都流失掉。
嗯，
因为你的高频，因为这个 APP 是属于高频打低频嘛，
嗯、
你太低频了，用户就会死嘛、
嗯。
那当时他就做了一个论坛，因为这个 BBS 功能啊，就是后来他这个踏踏圈，
嗯，
对，后来很多网站都开圈子。我当时在2016年开会的时候，我让我的员工还给我列了所有开圈子，也就是社区、
啊、开圈子，
就传统论坛功能的 APP 有多少，
嗯、
列了150多个，
哦、
包括360手机助手，包括。支付宝和淘宝，当然支付宝和淘宝后来变成那个支付宝了，就关掉了嘛，它太色情了
啊，
就太粗暴
啊，
就是我硬开，包括什么呢？墨迹天气，
咱聊天气也可以啊，
就很有意思，就大家都觉得开一个社区能说留住用户，能增加日活，
能不能反正先开吧，这个东西还是它肯定是有作用，因为传统的 BBS 大家能看见。只要你开起来，大家都会有。
对对对对，
啊、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讲 BBS 是什么？
嗯
，BBS 它就是一个原来的留言板，
嗯，
它把留言板的功能多做了一个拓展，
嗯、
就是你可以不断留言、
嗯，
你可以连续留言，接着往下走一个帖子，原来可能就是一个单点，
嗯，
不是这个问题，有点像以前的。反正就是你上政府部门就知道留言板长什么样，你提一个问题，对方给一个答复嘛，就是这样，
对对对，
啊，就结束了，
对对对，
这个 close 就这个 over 了啊。但是 BBS 就是你回复了，别人再来回复，然后你再来回复，
对，
然后写帖子的人也可以回复，这里在评论区就变成大量的这个 PV 跳转 ，UA 跳转，是吧？在各种在当年那个时代就是，
对，
嗯，现在叫流量，那个时候就是。也叫流量，
对，也叫流量。
那时候也叫流量，这个流量是可以按照金额去换算的，就是不管你要去接广告。
现在所谓流量和 IP
啊，
都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那个年代流量，
但是现在就把它更庸俗化了，就是太过于强调那个年代，
就是
不光讲流量，还讲 IP、PV， 对吧？
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美国出来的一个考核标准，就是说一个美国的一个对于你个网站的一个
点击嘛。
哎，对，
点击付费，
它不仅仅是要考核你的点击，还要考核你的 UA 啊，各方面啊，是一个综合考察嘛。
对，
嗯，现在可能就看点击率，
对，
就看那个视频点赞。
对，然后论坛它这个 BBS 这个留言板，它其实是微博的前身。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特点是它不以人为中心，它以内容为中心，就是任何人我发一条好的帖子，我在这个广场上都会被大家是看哪个内容是最新的或者最好的，
对
对，最有质量最干货的、或者最搞笑的。
在原来传统 BBS 的时候，就把时间轴没有锚定，就是你谁发的就是会滚到最新的，
最新，对，
啊、最新，
至少有机会在最新，
有机会最新的，所以它都会有一定的机会跳到，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
对，
一个 BBS 它是一个动态的，
对，
这个动态其实有点这个概念跟现在的小红书和现在的视频网站是一样
的，
就是它是你千人千面的，在当时可能感觉不是千人千面，但是当时你看到的那个结果对你来说也是动态的。别人电脑前面的那个页面可能已经刷新了一次，又不一样了。
嗯，
对，所以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互联网永恒的话题。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现在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新的创作者，
冷启动，
你对你能不能被人看到，你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那肯定不是嘛，对不对？
就是没有流量的一个照顾到嘛，就是没有流量会
对
会扫到你这个信号嘛。
对，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是没有商家介入的，像小红书出了几次问题都是因为大量的公司来弄假的笔记，是吧？这些或者是现在是公司这个把它真的当做一个创业平台，然后来用自己的网红包装过的人。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是我发了一条新的内容，如果我发的真的好，我是真的牛逼，
嗯，
对吧？像陈彤那是真牛逼，
嗯，
对吧？然后这种人呢，他会扶持这种真牛逼的人， 也就是民间扶持民间。
嗯，
对。然后如果说你发了一条新的内容，如果你是不精良，但是你有这个潜质，他这个论坛的管理者，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是有这个情怀的，也就是他有点像过去的村长，我是真的德高望重的，我会扶持你，告诉你怎么样会把这个东西发成一个精华的，对，或者是一个热门的一个优质的有干货的东西。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公司和这个平台以这种功利的角度来把这个工作给做了。
就是、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纯民间的了，所
以
它
以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像杂志和那个像杂志的编辑啊，
嗯、
或者报纸编辑这种审美取向，来决定这个
调性，对
这个调性的啊、
嗯
整个 BBS 和网站它都有调性嘛，嗯，包括其实还有生杀大权，很多的这个甚至有的
权力非常大，
对，尤其有的完全不入流的就可以直接砍掉，这都可以，
嗯
啊、那现在是另外一套逻辑了嘛，嗯，
对。
嗯，但是现在也很拥护这个新的逻辑，因为新的这个逻辑在某种情况下效率确实非常高。
嗯，
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诟病，其实这个效率就是说，你要在一个 BBS 里面一泡一天，就是以前的摸鱼工具就 BBS 是吧？
对，
广大上班族是吧？你的这最好是监控一下你这个员工的电脑，他有没有在泡在这个 BBS 上，随便哪个。那以前太多可以泡的了，你可以去泡天涯，可以去泡军事论坛，铁血，
对，铁血，
可以去泡猫扑，
对，
那各种的，你都一泡就天，因为他这个泡的虽然是他有各种，他可能可以去交战，他有可能他是直接的参与方，
嗯，
他就是直接介入写帖，或者是回复，或者跟别人吵架，
嗯，
他都是一个直接的介入，也有那种间接的介入，间接的介入就是走马观花，
嗯，
这边看看那边看看都好看，这觉得挺好玩的，一看时间就过去了，就杀时间，就跟现在的短视频一样，它的最后的结果看都是杀时间，
嗯，
杀了大量的时间，
网易神评论嘛，
对，都杀了大量时间，但是在当时是有很多人在把控这些能让大家看到的东西，
嗯，
啊，更多的会有带一些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这个所谓的一个标杆或者内心的一个坚持，
嗯，
啊，
还有就是那时候删帖其实比现在少多了，现在动不动就会被删掉，
嗯，对，
那时候其实不违规是不可以删的，
甚至可能这个删帖以前可能还会打个招呼什么的，反正我就记得现在
是看投诉量啊什么的，
现在就是东西不见了，或者我录一期播客放到哪，
嗯，
然后突然间节目不见了也说都不说一声，
对，
啊，都会有啊，
对，所以现在很多审查人员他其实是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的，但是公司却管理很粗放，
所以就是以前是还是在一个还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
对，
这个环境也造就了当时的人文的一个背景，在里面聊天的这种氛围，
对，
在那相互成就，
对，还有以前其实有一个论坛里面有一个文化，
嗯，
就所有论坛你要做下去的话，你不能让极端的人当意见领袖，
哦，
对，不能让他当意见领袖，他是会被封掉，或者是会限制权限的。
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你不能把川普给顶上来，类似于在一个 BBS， 你不会把川普给顶上来。
这倒也不是，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上面是有规定的，就是宣传部和网安嘛，对吧？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去比如说你一个经常骂人的，或者一个经常抱怨父母、抱怨什么。就煽动一些怎么说呢？极端价值观，或者是那种，
极端价值观，
带有这个引战的这种人是不可能作为意见领袖的。对，
嗯，
对，就是在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对，他可能会被打压，
对，
他会有一定的拥趸，
对，
但是他会被受到一定的制衡，
对，
嗯，
因为你这样下去，你这个网站会全都变成你这个调性。
嗯，
就不再包容。
但现在在数字算法时代，这个东西不成一个问题。它可以完全走极端，它就吸引它的拥趸。对于平台来讲，没有任何的损失，我没有必要去专门打压你这个极端。
也有损失，你比如说像 B 站和小红书就变成两种不同的调性，对不对？你看小红书上面，像《飞驰人生二》就非常的爹味儿，对吧？
嗯，
会非常诟病。
你说在上面被骂是吧？
对啊，
哦，
没有女性啊，
合理
这种，对，
我都骂。
然后你
别说小红书了，
你在、你在这个 B 站上，你会发现有大量的这个热辣滚烫的这个负面评价， 对，
男性的那个厌女情绪的这个表达方主要在 B 站是吧？
反正是两种调性吧，就是。
当然了，一个网站一个平台它都最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出来了，不管你是不是刻意还是主动在引导，最终还是会有的。
对，但你会发现这些倾向一旦出来之后，它唯一不相关的就是老百姓。
嗯，
而当年的论坛它是跟老百姓相关的，所以你一旦想着种个花草约个爬山都可以在上面，所以当时论坛上面都有一个明文或者不明文的规定，就叫做这个德高望重，就是你的所有的意见领袖和论坛的志愿者
啊，
对所谓的版主有权利的人，
嗯，
他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应该是我们的传统伦理观念里面，大家觉得是立得住的，
对，就不伤害任何一方的这么一个。
他可能也有一些技巧，但他必须做到。
对，
趋近于完美。
对，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这件事情我在美柚的一个实践，我去美柚的时候，美柚的因为论坛开出来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其实各大板块是被这些美妆的有利益的人所把持的，就凡是对他们说的话不同意的全部就攻击。
嗯，
所以说普通的
他们都是
虽然都是女性网友、
啊、
但是普通网友是完全被欺负的，
因为他们是资方，然后其他人是消费者。
对
哦，
他是扮演的是这个博主、
哦、
就比如说美妆达人、
哦、那就是资方的喉舌。
对、
资方的、这个、
对，但他因为他已经明着开始卖东西了，
嗯，
所以有别人卖东西或者有别人说其他产品好怎么样的、
哦、
马上就
哦，那很合理，就是等于说动到他的利益了。
对、
哦、
然后他跟这里边人搞好关系之后，比如说你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
嗯、
他说不行，这是我的，
嗯，
对，你不能管我，你要管我的话我就带着这帮人走。
嗯，
所以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全部删除。
嗯，
对，
删账号嘛，直接
删账号。
哦，
就是你只要是攻击其他网友，
嗯，
就删账号，因为我们要塑造一个温暖的环境。
嗯、
然后我们提拔了一批好的，就真的，比如说我们在有的达人是在微博上邀请来的，他在微博上就写了，我是不是为了功利的，我分享这个美妆，我就是纯分享。
嗯，
我不为了商业。嗯、
有的其实，
然后是真的非常认真。
我发现有这种互联网痕迹之后，比较容易判断一个人。
对。
啊、
哦，
假设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这个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就是也不高，你看他在论坛里面发言就行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东北的，就也是整容，在国外上学，然后跟那个男朋友大学里就结婚了，
哦、
就特别传奇。
嗯。
然后跟什么，因为他家里头是富豪嘛，
哦、
就跟什么小沈阳拍照啊，然后结婚什么都是名人来。
嗯。
然后他都说，比如说他都会，他不会像小红书似的，姐妹们，我是自信的，
嗯、
他不这样。
嗯嗯，
他说我鼻子是整过了，希望大家不要骂我，我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
哦、
然后我呢就是也是有点小胆小、
啊、
对、
啊、
我是看姐妹们都发我才来发、
啊、
都是这种真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就绝对不没有小红书上那种氛围
啊，
然后女人你就应该怎么样，然后、
啊、
嗯，然后你然后像我这样你就牛逼了，
嗯，
然后你不要为别人活着。其实我们以前在美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做那么大，就从这个一亿用户翻到两亿用户，就是因为这个论坛。而这个论坛上全是这种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会真的去鉴别谁的价值观是不是有毒，就你是不是在为其他人毒鸡汤、
嗯、
还是真的包容每一个姐妹为他们排忧解难。
嗯，
对，是不是你真的在分享、嗯、没有功利的在分享你的化妆护肤减肥，因为你在比如说我们这是谈美妆的一个板块，你天天给我抱怨你家老公，抱怨你父母，
嗯，
对吧，抱怨社会，谁爱看，对吧，你最后都变成你这种人之后，别人就容不下了，所有人进来说一句公平的话、
哎、
你都会去骂他。
这个是没错，就是说嗯，他这里面一个 BBS 正常的这个每天的日常的运营里面都涉及到非常多的这个价值判断。
对，
一个
其实传统做社区的人是懂这个的、
嗯、
但现在从小红书到抖音都是不懂这个的。
嗯，现在甚至支持，或者甚至我就刚才前面我就说了，
因为煽动情绪嘛，
煽动情绪能带动这个东西，它其实产生的也是更加多的流量嘛。
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同样、
嗯、
你看我们送出去的这个奖品里边最多的是什么、
嗯、
最多的是键盘、
嗯、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们能用手打字就这种内容比小红书厉害多了、
啊、
那时候我们15年的内容比小红书好太多了、
啊、
每一个旅游的每天出来每天有我们有8万达人、
嗯、
每天有大概六七百篇极其精华的内容。
嗯，
这种内容精华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旅游帖里边 几四五百张照片，就是图文的啊，
啊、
哦，一万多字用手抠出来的。
天哪，这个是，
而且天天都有，每天就这种最精华的，全网最精华的，独一无二。
你知道这种工作对他们来讲极大占用他们的个人的时间，就对他们来讲就是
包括什么，
我听过很多版主的故事，就是家里人都是不理解的、
嗯、
就是你、嗯、因为你并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换一套逻辑啊，现在从商业化从小红书的逻辑、
嗯、
然后问你在干嘛，我说我是那个小红书达人，然后那个做的怎么样，说有很多流量什么的，然后收入怎么样，然后收入啊一个月正常收个十万什么多少，然后人家对家人就闭嘴了，家人就震惊了、
嗯、
他就觉得哇那是真牛逼啊、
嗯、
但以前你问 BBS 时代，那你是个版主是吧，那你一个月挣多少，没有，我倒贴网费电费时间、
嗯、
是吧，各种那个做义工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说我做成了博主
啊，
我忽悠你们一帮人
啊
去买我的课、啊、去当博主、
嗯、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知道你当不成，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条件我才做这样，我不会忽悠普通姐妹，
对对对，知道这行做不了，
对，你还是做正常工作去
嗯，
我做这个东西我也不是挣钱，我是因为、嗯、就是其实你想想，一个美妆博主如果他收了钱之后他还是美妆博主，
对对对，他可以完全，
对吧，
是可以完全杜绝，
对，
然后他也可以都收钱，这是两种逻辑，两种做法，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你看当时在这个在美优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些达人真的都是做得非常好，就是不管你是结婚也好，你是不婚也好，都有人安慰你，非常温暖。
嗯，
而且我当时提出很多关于女性的一些价值观的判断，都是基于这些德高望重的达人提出来的。比如说、
嗯，
我们绝不煽动女性价值焦虑。什么价值焦虑？别人练个大屁股，我也要练个大屁股；别人拍个大屁股，我也要去拍大屁股、
嗯。
你家是传统的家庭，你拍什么大屁股？
嗯，
你自己都不觉得那样好，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自信，你的自信是你自己塑造出来的，不是靠外界来物化你。
因为传统论坛其实也把这个人群给劝退了，
没有劝退，不劝退，就你来发还是发
啊、
但是你不能说我这性感啊，说什么男人都是狗屎啊这种话，
嗯，
那其他姐妹看了觉得你有失偏颇了、
嗯、
你是不行
哦，
对，或者你抱怨，你说出你抱怨可以，你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大家具体给你解决问题，
嗯，
对。
以前论坛常见的就是，
对，但是
把自己家事往上面写，
对对对，
一写就写了连续剧，
哎，也有好多啊，因为我们的内容好多都来自于情感，比如说今天我给婆婆跪下了，这都是非常好的标题、
哎。现在的很多剧本可能都是从以前 BBS 里面去抄一下，因为 BBS 出现太多了，因为如果编剧不深入生活的话，他其实也接触不到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面，
嗯，
就有这么多的社会的样本存在 BBS 里面，是很多家长里短的这些生活细节。
那时候的内容比现在好多了，什么我生孩子生到一半孩子又缩回去了，
就各种事情，
对，
婆媳关系啥的，哎呦，太能说了，这上面，而且千奇百怪，真的你能看到各种
对。然后我跟什么其他姐妹，
哎，不是有句话说嘛，说社科和人文的那个学者嘛，说有了快手之后，你不用下田野了、
嗯，
直接在快手上看嘛。哦、以前的 BBS， 你有良性关系专家，你上 BBS 一看，去哇，这可精彩了。
对对 对, 对。
有的可能女方说一半，还有男方挂个马甲上来的都有，操个什么事都有。
对，就是。那个上面就非常的怎么说呢、
嗯、
就是有毒的东西没有，因为有你，我刚才跟你说有毒的东西会让这个整个调性变成有毒的，
嗯，
它会有毒东西一旦出来之后，它会排斥掉非常多的正常人。
就当时为什么我们都很致力于把这个调性给做好，认为调性做好才是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根本，
是这样子。其实也不是说调性做好，我们都经历过不管的蛮荒时代，希望不得罪任何一个网友、
嗯、
哪怕他做的极端点，我们怕失去他。你会发现，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极端的网友他会干掉10个100个正常网友，人家就不来了，
嗯，就劣币驱赶良币，
对，因为沉默的是大多数啊、
嗯、
对吧，
你看着就大家都没说话，好像就
对
没有意见，好像
对，
嗯，
我们做过用户调研，也做过分析，就是当一个，因为我们做女性用户嘛，当一个女孩子会发现在说话的人都是像她一样普通的女孩子，普通人敢说话，没有人攻击她的时候，他才敢说话，
嗯，
要不然普通人上来就不说话了，
对，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杀男性其实杀的是最狠的。原来在不是做女性的时候，在室友楼的时候， 就是男的你只要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哎，你这孩子怎么好像身材比例不行啊，孩子怎么腿短、啊
哦、
直接封号。
有毒的男性发言是吧？
对，因为他不尊重，就是他说话有点就没情商到这种伤害别人的这种感情嘛。对，所以就是你不尊重别人。然后后来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的定位，这个女性社区还是非常明确的。
也不是说非常明确，
那你看
都是总结出来的。你比如说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嗯，
比如说有人发了这个内容，一大堆人骂他炫富，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是怎么干掉这个事儿的呢？因为你要再说人炫富，人家就不来了，
嗯，
对吧？是我们看这个人，是每个人进行警告，因为我们大量的志愿者，
嗯，
都是这种德高望重的人，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那警告完了，你会发现你经常是这样，我就给你封号，你就别来了。你会发现这种人就变多了。那同样，如果说你 low 逼，说你这东西穿的 low， 你今天这个女的穿的衣服不得体，不值钱，
嗯，
对吧？买这种地摊货，
嗯，
也一样，
嗯。
当你发现这两种极端的人都没有了之后，人就多了。
哦，那肯定，嗯，
对，
是，嗯。
对，
但你会不会在想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像欧美为主的很多的国家，他们会有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大家聊天的时候不会去对你进行评头论足嘛。但这个我拿到互联网之外，它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它可能是一个实体的，在大家在见面聊天的场合，会尊重一个聊天的一个礼仪或者一个社交的一个礼仪，但在。
嗯，
在反过来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好像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到了那个没有互联网之前哈，大家也可能就是在私底下聊，
嗯，
这东西是不见光的，所以也没人知道，
嗯，
或者是极少范围，
嗯，
但有了互联网之后，它就好像接上了网线，就很多有毒的言论通这个网线就造成了一个放大，
嗯，
那在。那像我们像你像很多这种有价值判断的人会对这种言论进行一些批判，
经历过这些乱象，
会过滤，会打压，
嗯，
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过程，
树立一个就是中间的文化。
对，但是在那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在打击我的言论，
嗯，
就是我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嗯，
我应该可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吗？
嗯，
我的感受大于我的感受的优先权大于你受到伤害的这个，
嗯，
这个伤害。
嗯，对对对对对，
我应该可以表达我正常的一个情感诉求，
嗯，
比如说我就是认为你这样的屁股就太大了，我就说出来了。我说了，为什么就违法呢吗？我就被打压呢，
嗯，
这个也会有一个新的这样的声音。
对，所以这就是什么是自由的这么一个论述。
对对，
像我到美幼的时候，就因为我们要整顿这个社区环境，
嗯，
也其实因为我其实到任何一个包括去腾讯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要整顿社区环境。那我后来就都会在总版柜里面放一个小故事，
嗯，
这故事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勺子。
嗯，
就是有一个人他死了，人家问他你要上天堂还是地狱吗？
嗯，
他说那我也不知道天堂啥样地狱啥样啊，
嗯，
对吧？他说那我带你看看啊，你选一选你去哪个，
嗯，
他就去了，然后先带他去这个去地狱，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狱里边生活非常好，就像天堂一般，
嗯，
然后那个有丰盛的佳肴，有什么各种你要玩什么都有，然后特别好，特别美好，
嗯，啊，
然后景色都特别美，然后人生活衣食无忧，嗯，然后他们就带他去餐厅，然后去餐厅之后他会发现这个餐厅呢有像手一样的像手臂一样长的一个勺子，也就是说你拿这个勺子这个是自己是吃不到的，因为太长了。然后这个，但你也不能说，咱们不能抛开这个，不能用物理学解释啊。可以中间怎么的，那就不行。反正你自己吃不到。
嗯。
然后就所有人都面黄肌瘦，就是这个人特别痛苦。然后这天使又带他去天堂看一下。
嗯。
他发现这个天堂也是跟地狱完全一样的。他唯一有不一样的就是，你拿这个勺子是喂对方吃，喂你桌子对面那个人吃饭。
嗯。
所以天堂的人都白胖胖的，就活得非常开心。
嗯，护，嗯，卫，大家都有得吃啊。
对对对，所以我说我们的自由是给别人自由，
啊，
这就是社区。
嗯，就是
对
自由的边界。
对对对，
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和版主。你像在我没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版主。
嗯，
对，我们都要给他做这个培训的。
嗯，
对，
嗯，所以回到言论这个话题，
而且你要选这样的人，
嗯，
这样能处理好
嗯
人际关系的人，
嗯，
不极端的人，让他们在做这个，然后热爱这个
嗯
热爱这个圈子。有热爱美妆，
嗯，
对吧？我可以包容所有的做得非常好的姐妹，就是内容分享非常好的姐妹，对吧？
对。
然后，而且我会帮他们去甄别，因为我们平台要的是公信力，有公信力才会有消费，你这个平台能赚钱。 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这个平台好，我们就要给姐妹们真实的东西，不要是夹带私货的或者是夹带商业目的的。当然商业目的也不排斥，但是你得好的东西，
嗯，
对吧，最好是经过官方再跟我们合作，
嗯，
这样子比较好。
原先最早的 BBS 是特别排斥这个商业目的，到后面去拥抱商业目的，然后到这个
十九楼嘛，
对，后面
十九楼是它虽然是第五大社区论坛，但是它盈利是最高的
啊，
能到一两个亿这个一年，
嗯，
而且那时候比较早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西方它的这个政治正确有两个，就是不是说政治正确吧，西方这个人所谓的尊重他人，我觉得有两点，
嗯，
第一点是你是否你拥抱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第二点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的平台规则是什么样的，你的规则如果定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
嗯，
对吧，像比如说我
就是你不认可这个规则你可以不进来，
对，是这样，对，
嗯，
那你但是你就最怕就是和稀泥，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对，
或者是规则
说让你们自己互掐，让网友自己互掐，那网友互掐的一个结果就普通人只看不说或者不来了，
嗯，
或者是长期忍受你的霸权，因为没有别的平台可选，直到有一天他有选择他就再也不来了，
嗯，
所以天涯猫扑为什么女生都不去，
嗯，
对不对，就是因为
太有毒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攻击性很强，
嗯，
所以他没法商业化，
男生都受不了，别说女生。
对啊，
啊，
所以他没法商业化，因为任何人一商业化就被会被骂。
所以商业化跟这个男性女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嗯，
对，
他不是一个说抓到女人和孩子就一定挣钱的一个事情。
对，
你
商业化其实有一点就是公信力，就比如像小红书，他一开始找的都是这种。达人
是
真实的分享生活，
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跟知乎早期或者跟这种
嗯
这种信
友楼一样，
这种早期发展都有一个阶段，
跨国旅游的我就找跨国旅游的达人，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澳洲自己买这种保健品的，
嗯，
对吧，
你早期都会有一个精英化到进入到下沉市场的一个过程，
嗯，
每一个平台每个
但其实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嗯，
就是精英化其实兼容下沉市场，
嗯，
下沉市场不兼容精英化，
嗯，有道理，
对，
有道理，嗯，
这也是我们发现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扶持过，就也不是扶持，就自然产生有一批农村的这个网友
啊，
哦，那就不太行，
嗯，
因为他家可能比如说他的灶台是这个砖搭的
啊，
哦，就你说他炒出来菜他能多那个多有大家可复制性，对吧，没有什么可复制性，就是你的怎么说呢，你的内容还是要有一定的审美，
嗯，
对，这个审美它就能兼容大多数人，但是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瞧不起底层那个底层老百姓，这个不行。
嗯，这也是它的一个边界，就是你要做精英，你也得做到精英的这个样子。
对，
各方面
你要承担精英的责任。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你看后浪这种生活消费，比如说我每年去瑞士滑雪，你们来看我吧，有很多人烦嘛，包括女生也烦，
嗯，
对吧？你给我天天看这东西干嘛？
嗯，
对吧？
那美优现在是？在整个这个时代又过去之后，
嗯，
美优现在是怎么样的，就是后来你又离开了。
嗯，我离开美优一个原因是当年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次分歧，
嗯，
因为当时有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短视频方向，一个方向是今日头条，因为当时我不跟你说吗，我们有每天有大量优秀的内容在首页轮播，然后那个时代兴起了一种东西叫做这个信息流广告系统，
嗯嗯，
很多公司创业做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面受益了，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信息流这些内容当中，
嗯，
插入了非常多的广告，
嗯，
然后盈利非常好，我们的主要盈利后来就来自于那个，
嗯，
所以当时考虑到是不是像今日头条一样引入大量的第三方内容进来，就女人，
哦，
女生来看看个热闹就行，比如说娱乐八卦什么之类的，
哦，
对，然后这个
就把专业化垂直化给做一些其他的
做烂做泛滥，
做大一点，
对对对对，
做综合一点，
对，
可以去获取到综合的流量和收益的部分，
对，
嗯，
有几个方向，
嗯，
然后这个我当时的建议是这个方向，就是说，
嗯，
小红书是我们我认为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
嗯，
对吧，我们要跟小红书打，那么跟他打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社区做得更加的，
嗯，
简单化，就不是这种楼与楼的关系，
嗯，
而是像小红书那样以图片为主或者以短视频为主，
也
是但是兼具评论
信息流图片为主，图片为主
对兼具评论和笔记种草的作用，
嗯嗯，我发现图片它就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 就是好像进入到视频时代，但是它图片又被重新滞后的拿出了一个重要性的一个结果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图片它能起来是因为比如说像 Instagram 这种它的调性定为美，
对，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修图软件拍照软件的滤镜啊，
对，而且有段时间微博其实已经走向这个趋势了，走向现在小红书这个趋势，
对
啊，大家先看图，没人看字，
因为女生有容貌焦虑和价值焦虑，她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塑造起来，所以这一代的九五后的女生，
嗯，
每个人人均摄影师，
嗯，
是他们让图片火起来的，
是
不是图片。你看以前咱们微博时代，
嗯，
那个论坛时代那图片，
嗯，
灰蒙蒙的土土的
啥都
没有，构图的
没有图的
只有对没有图的都行，就是唯一就是没有拍照水平，
不是，那个时代不会写字的就很惨，
嗯，对对对
啊，那这个时代是你
不会修图
不太会写字没关系，
哎，对的
啊，你可以纯拍，
所以他们笔记的，嗯，其实笔记质量不如我们嘛，原来是，
嗯，
然后当时我的建议是跟小红书来一个世纪
对
决，对
标一下，
对，
啊，
对，
对着干，
就是，对着干，因为已经打败了大姨妈嘛，
嗯，
因为大姨妈就是因为她社区做的不好，然后她的那个，因为我们这边社区氛围做起来了，
嗯，
以后你的群啊什么的，你就可以把他那边的达人，社区的群达人全都挖过来，
哦，
因为他们的小编首先对这个达人的维护，对社区氛围的构建，对内容的构建都不懂嘛，那你，
嗯，
你把它挖空是很容易的，
就产生了虹吸效应啊，拉过来了。
对，所以那你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你的竞争对手下一个就是小红书。
嗯，
对，而且我们内容比他好嘛，说白了。
当时小红书还是很早期的阶段，
也不早期，也不错了。
嗯
嗯，他其实一出来很多，后来我也接触过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老板确实还是懂，
哦，
还是就是老论坛思想，
哦，
没有老论坛思想是做不出来，就是你邀请第一批达人就做不到，就像你也知道那段时间全国收购，
对对对对对，
那收购完了论坛是一个慢的东西，
嗯，
像美优这种我可以给你导流，像小红书我可以慢慢来，知乎我可以慢慢来，
嗯，
第一批达人我就滚雪球，先小雪球滚，
嗯，
我能忍得住开始这个寂寞我可以做下去，
嗯，
但是你会发现当年收购那个年代，
嗯，
他想忽略这个过程，
嗯，
反而做不起来，
操之过急了，操之过急了，嗯，
对，或者说他老板本身他也不懂这个过程，
对，
嗯，这是一个
买了一个网站人都跑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对我去美柚的时候，我跟老板就是几句话就敲定了，怎么敲定的呢？
嗯，
就是老板我们互相问了几个问题，
嗯，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社区的作用，他就说他认为的社区不是流量，社区是我获得流量之后你留住流量形成一个网友的氛围，
嗯，
对，
嗯，
它一定不是一个快的东西，
嗯，
对，所以他当时都没要求我很快嘛，
嗯，
我当时用了四个月做调研，四个月什么都没干，
嗯，
就这样，但后来你开始一旦开始就非常快，流量涨得非常之快，
嗯，
然后这个这是一个就是你的老板懂不懂，但第二个就是他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这个社区应该是编辑发内容还是网友发内容
啊，哦，PGC 还是 UGC？
对 ，PGC 还是 UGC？ 那我说是，那肯定是网友发内容。
嗯，
然后我们就互相就，
因为 PGC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嗯，
但是这个前提也是因为，就我们这个美柚的老板，他和这个他原来的创始人是懂社区的，
嗯，
也是老论坛思想出有一定老论坛思想的熏陶。
哦哦嗯，这叫
而且不是简单粗暴的，
这叫什么？几零后出资，然后这个八零后这个干活，然后剩下这个几零后在上面发帖，可能大概是这个逻辑。
对对 对, 对，
它都有个代际。
对，七零、八零、九零。
对。
然后你看小红书和美柚，就是之所以它能做成，就是因为它的老板是八零后，
嗯，
然后是懂这个，
嗯，还算是
至少玩过
末班车，这个互联网这个最后浪潮末班车啊，看过啊。
对，
嗯。
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大量的其实电商或者是海淘的 APP 会死掉的原因，他要不就不会做电商，要不就不会做社区。
嗯，
对，你会看到其实当年有很多九零后做的电商平台都倒闭了，因为他没有传统电商那种沉淀。
嗯，
他在运营上其实是有欠缺的。
嗯，
然后他还想做平台，他不想去做什么云集那种。
嗯，
对。
哎，对，
新型割韭菜的这个，
其实对于很多的平台或者说投资人来说，做一个 BBS 增加一个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万劫不复的一个开始，或者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开始。首先增加这个部门开销嘛，然后他可能 他可能未必不是不想做啊，他可能知道这个做了之后会造成什么大的一个隐患，因为 BBS 是言论空间嘛，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管理成本，那和潜在的风险，那每一个那也是经过那个年代互联网年代的人也都知道，只要你开放了这个空间在你的这个平台里面，那你可以不开放，我只卖货，那你是不是就没有风险是吧？一个是这是零和一的这个问题是吧？
做论坛确实是就是特别是做过的人，
对，
或者是投资过的人，在原来那年代肯定都有这两种担心。
你让他再回去再投一次，他未必选择说我要 BBS 这个东西，
对，
然后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只卖货不聊天？对，那现在就出现了，现在出现了直播，只卖货。不聊天，评论区反正不是我管，抖音去管评论区也不是我管，
对，因为现在这个平台它其实是怎么说，还是搞定了流量这个问题，搞定流量问题，它其实你像我们当时做社区，我的总结是就刚才跟你说我的公信力，其实社区就解决个公信力，那这个达人在这儿都这么干，那我在这儿买东西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我出了问题达人是不是会站在我这边，所以这个直播也是一样的，就你这个人有公信力，那么这个，然后你给你流量，你就能卖东西，对吧？然后你还懂这个东西，我能给你讲什么好什么不好，这不是就跟社区里边种草一样的吗？优缺点是什么？什么渠道买的？多少钱？你能省多少？然后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那后来没有，也没有在，
就是我不跟你说又产生问题了吗？没有，老板最后选择了做女性版今日头条，就是引入大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好内容就被淹没了嘛？然后我就离开了。那果然我离开之后，数据再也没涨过。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还是对女性用户的一个误判嘛。就今日头条这种形式本来就不太适合女生。
但我发现短视频挺适合女生的。
短视频它就现在我觉得不是适合女生，
不是适合女生是吧？
是
适合人类。
对。
我那一次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短视频，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是一只狗在看短视频，然后它都挺适应，就往上翻。
但是我不知道你啊，反正我是像小红书啊，还有抖音啊，都卸载挺长时间了。对，是我最近我们可能又要做这个短视频，我才这个又下载回来。
就前互联网人
对，但是我
对这个都有点。不想介入，
就主要是浪费时间嘛，因为我们经历过时间可以由你自己支配，然后你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甚至你可以放放空，是吧，你也不用。
对，曾经我也接受这个观点，然后后面我就是发现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个空间让给你瞧不上的人，然后你瞧不上那个平台，平台上出现了各种问题，不是平台的问题啊，可能是有些劣币驱赶良币，那你作为良币你应该把它要回来。你得进入小红书，得进入抖音是吧，你得开始去里面创造优质内容。
是可以进入的。对。但就是你让我就是一直刷它就不太行。因为它的营养就不是很有营养嘛。所以你看国外为什么说大家更喜欢看 YouTube， 因为 YouTube 和 B 站这种长视频它天然带有教育属性。你学习到东西的，
就是，
对。
多少
知识属性，对，
你从博客的角度来看，就是原来的那种麦克，以前网课啊，它是可能80%的干货，
对，
然后到了博客这边，可能剩下40%-50%的干货，再加上50%的废话和那个车轱辘话啊，就会有这种东西，它就更顺畅一点，但是它取代了之前的网课，然后在短视频那边。或者中长视频了，中长视频它的效率也非常高，它传递这个效率的方式也非常高，但是也是会被人诟病，就是说你信息的吸收的那个节奏和它那个吸收的结果并不是特别好，这也是为什么短视频和播客来对比的话，为什么播客的这些听众啊，他可以耐得下性子来听一个多小时的这种节目，但为什么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看个短视频。我原先不太理解啊，我原先也是很标榜啊，我们做长的就是厉害，我们内容就更沉淀更丰富更完美，这做短的就非常粗俗庸俗 无趣，或者就打擦边球或者干嘛。但是呢，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带孩子嘛，特别疲劳，然后我就发现啊，一个人啊，到了一个节奏特别快，工作一整天，噼里啪啦各种的碎片，他你留给你的时间只剩下碎片的时候。你蹲个坑是吧，就那么点时间，就像以前的日本为什么出现了泡面番，整个20分钟 一集的，就是你吃个午饭，吃碗泡面，看个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给你看的那么长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看那么长了，所以我提供这样的产品。然后我那段时间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靠，那我也只能看短视频了，而且短视频还是为数不多能够带来乐趣的东西，就是奶头乐，就是在那看一会儿，哎呀，确实挺逗了，然后拉倒，结束，我看完就也没负担，你装载这个东西没有负担，刷开就刷开了，几分钟结束了，然后你撇开它也没有负担，这个就快进快出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有一阵子我在说，有一个平台想要邀请我去做他们的那个官方的一个播客嘛，他们也犹豫了很久是要做短视频还是做播客，然后就觉得说他们的内容应该值得更完整的一个表达，然后要选择做这个播客。到后来我们就是讨论了几个晚上在研究这个事情，最后发现你光你这么想没有用，他们这个平台呢，他们也得卖他们的服务，那他们服务的那一群人呢，不会在播客上面，只会在短视频上面，只会在下了飞机的大老板上面，就是只有闲暇一点点时间，他就刷了短视频，通过算法能够匹配到这一群人，才是他的高净值的用户。这些高净值用户可不会花一个多小时去播客上听人聊天呢。这一分析完，我突然整个对播客对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就非常清晰了。
对，你就这个很多东西都跟投资人有关的。你比如说我在美柚的时候，投资人比如说他养猫，对吧？他一看我们这养猫社区，他觉得卧槽这么牛逼啊，这得投啊，这东西没有别的地方，这网友粘性啊，这太牛了，这内容。如果他是这个那个什么的，他是这个
打高尔夫的，
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如果举个反面例子吧，比如说这个险峰的那个李黎，就是他是网易那个出来的嘛，他会看评论质量，他一看卧槽，你们美柚这个社区女性评论质量这么差
啊，
什么他妈狗屁
好，
我说你要女性评论出啥来，
嗯，
你到底想让一群女性评论出啥来
啊，
是吧，
看的方式不对啊，
对
啊，
就是，
看的结果是同一个结果，看了这个那带有的这个思维是不一样。
对，就是这是，然后说回来吧，就是我从我这个做这个，因为我一直还是认为说新闻学现在叫新闻学了，过去叫运营，或者说
对，被那个张雪峰老师给那个批判了一下。
对吧，
还叫这个名字，
给予了一个讽刺的这么一个标签。对，我从新闻学角度分析一下，因为我一直特别重视这个新闻学和流量这个东西。你比如刚才我说的，我的孩子生到一半自己缩回去了，对吧，或者是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咱们拿传统新闻和现代新闻学做对比，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一个同样一个内容，比如说闽江决战50年最大洪水，另外然后全省什么进入什么状态，对，这是一个标题。另外一个标题，这个有人游泳上岸买饭吃，然后福州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洪水。所以你会发现你刚才所说的播客也好，还是 YouTube 那种 B 站那种长视频也好，它的取胜是一个人适应了你内容，是好的，他来了就是看你里边的内容来了，他会往后等的。但是如果你是短视频，或者像我们以前在美柚，我把这个新闻学运用到极致，所以我当时建立一个情感运营中心，然后
情感运营中心，
情感运营中心
全国情感运营中心，
对，因为美柚的一大半流量来自于情感，比如今天我给婆婆跪下了什么小姑偷看我手机呀，
好，
是吧，什么小姑胸比我大，我一直看着来气啊，这种。那这种就是情感运营中心是隶属于热点运营，热点运营中心什么，就是负责拉流量。因为是这样，就是你跟情感相关的内容，我们的流量是这样涨的。 就一出来上去然后下来上去下来，它上下波动特别大，这种我们叫热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它的普适性是更强的，因为它的每个人听到这东西产生共鸣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对，但是它看完了会下去
啊、
嗯，对
啊，会下去。
但是你要是做比如说美妆护肤，然后做这个减肥，做这个婚嫁装修、
嗯
育儿这些东西、
嗯、
它实用的东西，生活实用的东西，它的流量是这样涨的。
嗯，缓慢增长。
对、
嗯、
但是如果它这个东西它配上这个东西的话，
嗯，
它就会涨得稍微快一点。
嗯，
所以所有东西是为了这个。
嗯，
所以当时我们这都是在美优城数据量特别大分析出来的。
哦，
对，所以我分成两个，一个是生活中心，一个是热点中心。热点中心下边有娱乐、八卦、星座，然后这个情感，
对，这八卦包括人为什么要看明星啊？因为明星看了那么多，人家挣那么多钱，你一天到晚关心明星家里面那点事儿，就是是不是？你图什么是吧？就是操心个啥是吧？就是、这种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情感的标题来套这个明星的内容，
嗯、
比如说。42岁的他结婚独自带俩娃，嫁给30岁的什么什么。
然后标题是这个，点进去一看
是
张雨绮什么？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点意思啊，这标题啊，这个小编。
对、
嗯，
所以如果当年我去做短视频的话，那在新闻学这块肯定大体上来是当仁不让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这里面就出问题了。出问题在哪儿呢？你每天为了这个标题活着，
嗯，
因为它没有那么长。你必须用标题，必须用封面，
是
对吧？必须用创意来留住它。
嗯，
对。那么你所有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件事，就是选题，因为内容不重要。
嗯。
然后你选题完了，就决定了成败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如果你把握不好，这个社会会出问题。为什么？毒鸡汤来了。
嗯。
毒鸡汤是干嘛？煽动焦虑，煽动愤怒，煽动对立。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进入到标题党的那个世界里面。
对，
为标题党能够产生的效果论的话、
嗯、
结果论，那标题它能够影响的就是那些能够吸引你的眼球的最大值了，就是那些东西。
对
啊、
对，
色情啊，凶杀啊，或者是这种极端的八卦。
对，或者是从偏激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
相当于人妖狗啊。
对，
嗯，就是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首先点击不过来的话，其他的事情都为零。现在我发现小红书也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其实啊，
就大家不起一个什么那个吓不死人的标题的话，是不能混小红书的，是这种。
对对对对，是这样。因为你说白了，你已经不是，就是这个平台已经是一个商业化平台，已经不纯粹了，对吧？现在没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普通人去赚商家的钱，
嗯，
对吧？说白了，我们这些博主都是我自己愿意分享。
嗯，
就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分享，然后我不把它当成主业，当然当成主业也行。你有这个做达人的这种我们所说的素养方面的就可以。
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信息，它的信息需要表达，不被错配，不被利用，需要被合适的一个平台。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特别爱抱怨的，并且是包装出来的念稿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在我们这儿成为达人。
对呀、啊，
甚至公司要求你煽动一些对立言论，对吧？煽动一些这个人与人之间仇恨，
嗯，
对吧？零和博弈，
嗯，
讲什么人性黑暗面这种，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嗯，
因为我们最终目的是生活消费，所以我们会在生活消费类内容里面，我们不是有生活中心和热点中心吗？生活中心的取标题也必须按照热点来取，比如说。我婚纱照花了20000，但是一套外景都没拍，
嗯，
这就是意外性，对吧？相关性、意外性、故事性，
嗯，
等等这些时效性，
你这是把教科书里面都拿出来念了，
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确实
学了不少，在19楼的时候，天天就研究这些，看书，看这个
附近性啊，
对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嗯，
对。什么
真学了？
什么18岁的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
嗯，
什么这个被什么家暴到什么？完了，现在自己什么开公司啊？对这些，
你这个新浪体育的编辑曾经都有过这个总结，应该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方法论。
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即使短视频再怎么样包装，再怎么样，它最后还是刚才就咱们在
逻辑还是那套
逻
辑啊，逻
辑就是人人都
嗯
运营的时代，就是运营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热点， 对吧，一个是你的公信力，你的消费。
刚刚前面也聊这么多，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聊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你分享了那个就 We Are The World 那个那首歌创作的那个背景啊，叫那个时代，它是86年创作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大家为了一个好的一个绝对公益的一个事情，大家就撇开自己的身份立场政治性啊什么各种所有的，就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一件好事嘛。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在早期的时候有非常多这样的好事，包括你前面也说了那个像
董建宏那个
对
救助事件，
就这种事情在早期的互联网出现过太多太多次了，大家就是为了这种事情牵肠挂肚，整个互联网就是几天时间所有人都在关注啊，像这样的事情它太巨大了，就是大家忽略不了，那事情是成为主流的，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哪怕关注
是有理想化的人，
甚至我不有的人不一定捐钱，当然捐钱已经是很可观的，但有的人可能不是捐钱，但他的关注他的评论评价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多的积极的作用。我就回想到之前朱令案那个时代，就是他的高中同学
给他那个下毒嘛，慢性下毒
嘛，他中毒嘛，是下了他这个毒嘛，然后他的样本他的信息的诊断结果当时
全部保留下来到现在，对，
是由他的高中同学翻译，由他妈妈，由那高中同学妈妈发到当时的互联网上面，发到当时的 BBS，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 BBS，发完了之后是全世界的专家都在上面留言，因为他有留电话，有的全世界的专家都甚至直接打电话过来说你们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是错误的，你们绝对没有可能已经排除了所有稀有金属中毒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不相信你可以做得出来，你必须把化验结果送到美国或者送到香港来进行化验。就是那怎么会有人在那个就是一篇只是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网帖嘛，就是一个网络上一条小船飞到那个网络上，然后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突然间有人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就是一个美国最德高望重的教授会亲自打电话过来给你说这个事情，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为什么那个时代是如此的向上，为什么如此的就是把互联网当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来去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那为什么现在就感觉你比如说同样举例是捐钱就出现了水滴筹，水滴筹就出现了捐钱这个事情可以产业化，就这个事情倒过来讲，捐钱大家一起捐逻辑还是这么个逻辑，你有一个新的发布平台，有点像是公益慈善这个事情居然做成了垂直，然后产生了一个大家来围猎这个群这个平台，以至于这个平台可能自己也没有做好自己的一个把控，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钻空子啊，还有这种情况发生，有的就虚假的或者是这个利用啊，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怎么会从我感受到那个互联网是极其好的那个时代到极其坏的这个时代，就不到20年，就是感觉。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你说的那个王子史蒂夫万达，像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做公益那个时代，其实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个特点，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是产业资本时代，也就是生产者是占主导的时代。生产者占主导时代，你会发现资本它会往后撤，让你来说了算。而现在是从进入2000年，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渐走向了这个以消费为主导，就所以产业资本逐渐变成了金融资本，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金融资本你会看到它进入哪个行业都是有毒的，它根本不管你这个行业做得好不好，我只要能快点来钱就行，然后我是谁花钱买东西，我能忽悠谁买东西，谁就是你生产的厂商，你的创作者根本不重要，我说什么重要什么才重要。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动这个女性的这个去从事色情行业，对吧，你不是没钱吗，你不是
全世界都推动女性从事色情行业，有这种事
啊？对啊，色情合法化你可以去研究一下，都在推动色情合法化，韩国已经每25个女人里面有一个从事色情行业了，
是吗？
对，
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日本也非常高，我最近还跟我日本朋友，就是我高中时候那个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小日本，我俩挺好，
这在东北很正常啊。
对对对，他是遗孤的后代嘛，后来被接回去了，然后我们还打电话，
是
日本现在女生从事这个就非常正常， 因为女性她资本一定一旦让你女性独立了之后，你就要去生存，对吧？
嗯、
那你从父权里面解放出来了，你从家庭里面解放出来了，
权力结构没有变，
然后
但是她要有获得，
对，
但她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
你要给我消费，对吧？那你干嘛？你赶快跑去给我赚。你看美国的这个助学贷，美国和日本的助学贷好几代人才能还完，对吧？美国有250万女性就是大学生参与这个卖淫、
嗯、
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父权制对啊，
嗯，
我也不是说这个我是一个右派的思想，不是这样的，我是说这里面产业资本到这个金融资本之后，金融资本其实是把人极力的去物化的，把平台塑造的新的这种达人都是在物化的。
嗯，
对，这是我的一个，当然我不一定这个思考不一定对啊，但是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嗯，
对，所以我们看到以前往往是生产者，对吧，占主导、
嗯、
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库克不也是得给大地母亲是吧，
嗯，
来捧个臭脚、
嗯、
对吧，给这种种族政治、
嗯、
身份政治，他也不可能很纯粹的去在做这个企业。
嗯，这可能超越我们的这个，
对，超越今天的一个
能力范围了，
对，一个讨论范围、
嗯、但是它确实是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不受人类控制了，
所以会出现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嗯，
对，
但它先于 AI 已经不受。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刚才我说到了毒鸡汤，我还没说完。
嗯，
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标题党新闻学到毒鸡汤、
嗯、
毒鸡汤后边还有一个东西叫煽动焦虑。
嗯，
煽动价值焦虑，比如说发际线、
嗯、
我从小到大没关注过发际线、
嗯、
就是因为媒体煽动出来的。比如说练臀之后你的臀线会提高，你的腿会显长。
嗯，
然后亚洲女孩为什么要一定要穿非常非常短的裙子、短的短裤？因为显腿长。
嗯，
所有的这些白幼瘦的审美全是这个煽动出来的。
什么社会审美？
白幼瘦的
哦，白幼瘦，
白幼瘦的审美。
嗯、
对、
嗯，
女孩的这个焦虑，为什么现在男孩女孩都这么焦虑？嗯、
上一期聊那个热辣滚烫还聊这些吗？
对，
嗯，聊到这一部分，对
对，就是这里边都是你。都能看到金融媒体操纵媒体霸权，金融资本操纵媒体霸权的影子。
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你上不焦虑是达成你成交的第一步啊。不管你是煽动了你身份焦虑、政治焦虑，
可以，但是这些东西各国的传统文化都讨论过，你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啊、
只有很傻很傻、没有文化的人才会被这种东西煽动。
啊、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在对抗，你人的好的品质。
嗯，是
人用很多时间经营出来的好的品质。
对，
那什么东西急于毁坏传统来打造新的、
嗯、
它的实现它的目的呢、嗯、那就是金融资本。
懂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产品的把持者或者它的资方应该还是有所制衡一些不好的东西，但现在可能就躺平了。
因为你生产者可以制衡，因为生产者是对产业负责，
嗯，
而金融资本是不对产业负责的。
你就对金融资本就缴械投降了，
对，
可以这么说、啊、
对对对、
投降了，
对，
利用我、利用我，我有内容，你这上从我这身上碾过挣多少钱我也挣一点，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
这
种，
比如说你赶快给我去煽动发际线的焦虑、你赶快给我煽动这个白肉瘦的，
你只要敢煽动我马上找资方过来给你买单，
然后所有女的都去给我整鼻子、都去给我练屁股、对吧，都去全身给我抽脂。
哎，但我插一句啊，这么多的煽动背后是不是也是消费？
就像美妆博主背后都是日本的那些那个化妆品公司一样嘛，对吧？为什么韩国从男女明星男团女团同样变成女的都学黑人的扭屁股跳舞，为什么要就是色情化性化女性，你明白什么、
韩国真的非常典型，
因为韩国是美国资本忠实的小弟嘛，
它背后的整个产业链也非常清晰。
就是我不觉得我这个对，但是我在寻找这里边的蛛丝马迹、就是这个。现在你看到美国两党它都之所以一地鸡毛，它也是因为金融资本在打架，所以政治会非常乱，已经不是人们选择政党的问题了，而是金融资本强势插手各个领域。所以你看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甚至认为自己有一些色情资本的女生、他们在跪拜谁？
跪拜谁？
对，跪拜谁，或者说是追随谁？就是金融资本
啊、
因为他们想活成小布尔乔亚式的精致的生活，而瞧不起底层劳动人民。你发现没有，有非常多的人现在恨穷人，瞧不起穷人。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这种无产阶级，我们的这个国家是底层劳动人民创造的。
这个换几千年没有变过啊，这个就是瞧不起底下的人这种。
但是
当然
但
是
我觉得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传统一直
是
正当人上人。
因为传不是 传统中国是你有机会成为商人，但是中国有一个词叫中庸嘛，就是中就是无、就是不左不右。
中庸也是讲给中国男性说的，那句话不是讲给中国女性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啊。
不是我的意思，咱先不管这个，中国男性可能是因为男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承担一个就是试验品，也就是他参与残酷竞争。那女性呢，她可能不参与残酷竞争，她参与残酷剥削。这个
哦，
对，但是男性是、
啊、
对，所以男性会
男性先来是吧？你先上，
对，不管轮到男的上还是现在把女的推上去
啊，
都是残酷竞争。
啊、
所以温和父权，也就是好的父权，是我承担责任，
嗯、
但我对下面对子女是开明的，
嗯，
对吧？我会保护女儿，我会保护儿子，然后长大时候儿子还会保护他的妻子，保护他的女儿，
嗯，是的，
就这样，
嗯，
这是温和父权或者叫开明父权。那我们当然反对的是极端父权，
嗯，
但是。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其实在呼唤的其实不是男女平权，
嗯，
他也不是什么平等，他呼唤的其实是一种开明父权，男人都能承担责任来带领女人，带领更多人，
嗯，
能起到一个保护的责任，而不是说大家都得过且过，或者是都起反抗，对，
是是是，
都反抗躺平、嗯、或者是。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批判女权嘛，但是我对于女权的观点就是求上得中，就是他在向他首先去激烈的反抗。他求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他可能会得到一个中的结果，就是温就你刚才说的这种温和的这个父权、
嗯、就是温和的父权其实是、嗯、怎么说呢，他不算是太进步，但是没有那么保守、
嗯、
就大家相对比较好接受、
嗯、就已经好很多了，可以说、
嗯、
我可以打保票，就这对于中国家庭传统家庭来讲他绝对已经好很多了、嗯、
对对对，
嗯，那他可能求上，就是我们先争取，
有点像
极端女权，
就是他，嗯、对他统一了，就是我不让国家那么乱，
嗯、
我统一了之后，我也不像秦国那么暴政，也不像这个项羽那么那个，
嗯，
那么觉得自己是老大，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
嗯、
我谁都瞧得起，我也修身养民，对吧？
你说
我用道家的东西，
周朝是吧？
不是那个汉朝，
汉朝
就刘邦，对。
嗯，
就是我不那么极端，对吧、
嗯、
甚至说我也能忍受一定的，就是我的气度比较高，我能忍受一定的，
嗯，
对吧，文人鸟我也无所谓，
嗯，
对吧，因为我气度比较高，所以说真正的好的父权，开明父权是他的格局比较高
啊，
他的心眼儿没那么小，
嗯，
他同时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嗯、是那个就是人治社会所决定的，就是一个人就能决定、
嗯、
或者一个几个人就能决定的一个事情，
对，
嗯，
而且我认为这种开明父权在人类，我觉得基本上我感觉啊，在人类很难消失。为什么？你比如说西方它的民主社会几个党、因为民主社会它偏向于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也可以上来，对吧？
嗯， 嗯，
比如说像这个小土豆特鲁多这种，
甚至是马克龙是暗恋自己的女教师嘛，后面是离婚，后面是娶了这个他作为这个妻子嘛，
对、
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像是这个那个拜登不也是嘛，对吧，自己儿子都管不了是吧对，他也相对不是一个、
嗯、
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孩子的什么父亲，包括这个纽约市长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女儿不也吸毒吗，
嗯，
浑身是纹身，就是他们就是左派经常会教育出了一些思想极端的这个子女，
嗯，
对，然后这个那么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一旦咱们说这种民主政治它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需要一个凯撒这种人出来拨乱反正，
嗯，
就是当世界乱的时候，那就是谁能拍板、
嗯、
谁敢于去做决定带领大家、
嗯、
谁能出来，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的，就是会有这样依赖一个强权出来主持公义或者是这个整顿秩序啊，会有这种依赖，但是这个依赖本身也会滋生新的一种权力的一种扩张、
嗯、
或者权力的不受约啊，这种也会产生滋生新的问题。
当世界乱了就是肯定是需要、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左派的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呢、
嗯、
当右派强力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社会上很多问题看不到的地方，那左派呢往往是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嗯、
把好的东西就把这个、
嗯、
这个历史车轮当中不让它碾压到太多的人，
嗯，
这个
嗯，
但是往往有一些有动力的，就是产生一定的历史发展动力的这种带领者，
嗯，
往往他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个人的强权、
嗯、
就是也是会有的，
嗯，
当然我们希望社会可能不是那么快发展，然后它也不用那么极端， 不用那么就是残酷，
嗯，
对，但是这个一直我觉得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这个也是，
你比如说我再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嗯，
咱们说回到那什么，说回到你刚才说女权，我觉得女权是这样，就是女权其实它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它的流派太多，对，你像比如说社会主义的女权，比如说我也能当好的拖拉机手，
嗯，
比如以前我们东北就有女的，
但是这
女的拖拉机手是那个劳动模范，
宣传画里面就有的这种的形象，
啊，对，
女人也能顶半边天，这个是有标语的，嗯，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改革开放90年代也有一大批女企业家嘛，对吧？中国从来都不排斥女企业家嘛，这一点其实比这个没有经历过革命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要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很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那个女权。
嗯，
但现在有一种女权是什么？它是就布尔乔亚女权，就布尔乔亚女性首先有一个特点是，她认为女性能生产精致和美，然后这种精致和美只能卖给，就是只能贩卖给布尔乔亚男性，然后布尔乔亚男性是能理解女性权益的，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素质。他们瞧不起的是谁呢？瞧不起是底层男性，因为底层男性比较粗鄙，他们认为父权制的剥削是由底层向上的，但实际上他这个剥削是从顶层向下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偏差。所以说布尔乔亚女权是不受尊敬的，因为他们瞧不起劳动人民，斗争从来他的主体都是来自于底层，
他们厌恶的对象错了，
对，他们厌恶的对象反了，
嗯，反了，
对，这个就是金融资本扶持的西方的布尔乔亚女权出来之后，打断了像占领华尔街那些底层男性对金融资本发起的进攻。对，就是让你们男女先掐起来。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扶持布尔乔亚女权，他们还扶持一种东西，就是女性新中产阶级，就是他们会比如说通过健美小姐的选美等等，比如说一些运动推广、健身推广，然后美妆博主等等方式扶持一批他们下面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我把它统称为金融资本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把金融资本既得利益群体的女性拿出来说作为独立女性，把小布尔乔亚女权拿出来做独立女性，然后让他们挡在自己前面，挡住下面反抗的无产阶级男性。对，
转移了焦点是吧？
对，本来其实西方是一直在斗争的，而且男女是合作的。
嗯，
你比如说为什么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女性提倡说我不要嫁给富翁，我要嫁给普通人，为什么呢？我不捧你的臭脚了，老娘不伺候你了，我不想过一夫多妻制的那种资本家一个人占有太多女人的。你看现在西方是什么？现在西方是大量女性，年轻女性，比如说有70%的女性有性生活，但是70%的男性，底层男性是没有性生活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女性在和少部分男性发生性关系。
哦，
现在中国也是一样
啊，是，
就是我们只爱多数女性，只爱少数男性，但是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啊，
嗯，
因为是这个女性慕强择偶，
嗯，
以及男性多数会被淘汰作为实验残酷的实验对象的这个，
是是是是，
对，这个符合人类的。但是咱们说的所谓的平等年代只有八九十年代，就是二战之后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之后女性的一个追求，所以那个时候女性才是追求平等的。现在女性根本不追求平等，
啊，
咱们男生的浪漫教育哪来的？
嗯，
你真正的浪，比如说
80后哪有浪漫教育？
有啊，我当时我上初中就开始写诗，写爱情的诗，
嗯，
然后包括现在的90后95后，经过这种教育，他还是以这种一夫一妻啊，
嗯，
我爱对方啊，然后爱情这种东西为自己的理想。这都是那个年代教育出来的，这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包括现在女性也逐渐偏向于我更喜欢强者，而不是喜欢一个普通男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是特别倡导女权的一个人，我到处跟女生说不要随便的怀孕生孩子。
嗯，
我到处说不要随便结婚，因为结婚女权和生育权在你们自己手里。
嗯，
就是我都想打死我，
嗯，
你谁让你阻碍我结婚？我那时候左的不行，但是我大学时候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就是左到什么程度和右到什么程度你能领导别人。
嗯，
我当时是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我是可以带领大家反抗老师的，我是第一个站起来就反抗老师，我是直接干。但是也是吃大学那时候的一个年龄的那个吧，就是那时候好多，因为女生她看到一个强者，一个革命的组织者的时候，她是非常慕强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多认同你的人，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认同你的人，
嗯，
他会向你去靠拢。
有
大学时候你朋友很多，
对对对，尤其是学生群体，
就是你的起码你要是带动大家的话，
嗯，
就是你要能起到一定作用，你要有一定的煽动性。
嗯，
就是你得要把你的煽动性的思想拿出来。
嗯，
对，这是左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在大学时候，其实我是不缺女朋友，我处过好多好多女朋友。
嗯，嗯
因为那个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后来看了陈冠希，我明白了。因为陈冠希他跟我性格一样，就从小他父母不理他，我是从小被家暴嘛。
嗯，
那我就特别叛逆嘛，然后他也特别叛逆，所以他在所有男明星里面魅力是最高的。
啊，
因为我不爽，我他妈老子见什么事、嗯、我见什么事我都敢说。
嗯，所以在女性眼里，这个男子气概拉满。啊、
对、
就是、
他是一种破坏式的领导者、
啊、
他是一种打碎我再重新建立的这种能量、
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相反的、
嗯、
就是我的想法不重要我能连接所有人的想法很重要我是高价值男人我不轻易说话
嗯，
这样才能体现出我的价值高、
嗯、
也就是真的是非常有情商非常有
就真的能成事儿，真的能把最后的事推进下去，但是他自己可能未必在历史上留名。
对，你看老毛当年他一些、
嗯、
他到处说自己想法的时候，没有人鸟他，还觉得他这个人起刺儿。
嗯，
他后来是怎么赢得？因为他跟所有人去吐槽博古，所有人吐槽博古的时候，他都跟他一起吐槽，所以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嗯、看来还是要多看毛选啊。嗯、
对啊，毛斗争还是要看毛选、
哎，斗争还是要看毛选。
对，他是斗争大师，
嗯、
真的是斗争大师。
论词就差，
对，所以你看，我前两天我跟朋友，我们
叫互联网圈层创业圈怎么老喜欢看毛选呢、啊？
这个我不知道，我以前是不看的，真的是不太喜欢。
哎，
对，因为大家对毛还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是
过去就
是，
但是其实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嗯嗯，
对，包括像前两天
功过是非嘛，
前两天朋友一直在吐槽现在这个。
嗯
所谓的这种金融资本啊这些东西，我说现在看来这个历史这么发展下去，这个媒体霸权这么发展下去，就是人的价值观再继续扭曲下去，我认为现在中国人头上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头上的大山，未来的斗争对象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包括国内金融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对联动
啊，联合打就是资方啊，资本家
对、嗯、就是金融资本嘛，它不管你产业的，
还不是资本家，其实就是你说的这只能更是一个系统，
对金融资本，对、哎、你会看到它渗透到各种领域，对啊，从教育到这个留学到这个媒体都是受到控制、
嗯、
以及小布尔乔亚精致利己主义者、
嗯、
这就是未来中国人，因为现在说白了中国经济发展没那么快了，
嗯、
底层人民又成为主流了，底层劳动人民。
嗯，
所以现在歧视他们的人、剥削他们的人、压迫他们的人、不让他们说话的人，就是这两个。
哦，嗯，说的没错，就新时代到了，又是一个新时代，
就是斗争的时代又他妈到了。
哦，
来、
嗯哎、
喝一个
，这毛选的也在看起来。
所以我刚才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是左的，有号召力，还是右的有号召力，你都得有号召力。
那肯定。
所以这个是，就因为这个也是回应你刚才说的这个，当时被封杀的太早的事儿、
嗯。
对，但是我仍然不觉得你那么做是错的啊，我仍然觉得就是你能用一种精神来支持你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你自己的人生，你有一个方向，已经是不错的。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了，他有啥方向？对吧？他都没见过媒体正义的样子，对不对？
对。
好。
不是聊了不止两秒。